大概他的公婆以为他的儿子死了，逼着这个媳妇啊就改嫁。那媳妇不愿意，所以他就起了念头，明天到这个地方来上吊自杀。所以这个鬼呀，我们就晓得吊死鬼，吊死鬼要找替身，他要找不到替身呢，他就没有办法去投胎。那么这是不但是佛法里头说的少啊，这个道教里面讲的多，对这个事情说的很多。凡是横死的啊，自杀的都要找替身，所以自杀很痛苦啊，这个事情万万做不得。这个道家跟我们说，自杀的人每一七天他要重复表演一次，所以非常苦啊，你就上吊了，每一七天他要去吊一次啊。什么时候找到替身，他什么时候才能脱身啊。跳楼死的每一七天他也跳一次，你说这个可怜不可怜啊。所以人在怎么不得已的时候都不可以有自杀这个念头啊，这是决定错误的行为啊，万万不可啊。当你找到替身了，你投胎还是随业流转啊，苦不堪言呐啊。那么这个吊死鬼还也很难得了，明天有人来上吊啊，他可以找到替身呢，他可以去投胎了啊。他说无德代矣，他在代替了啊。公钱麦田得银四两，皆唯作其父之书寄银还家。印上书听到鬼在这说话，他心里面就有了主意了啊，明天一早回去赶紧把田卖掉啊，卖了几亩田啊，得了四两银子啊，再写一封信啊，伪造他的儿子写一封家信，连到这个四两银子赶紧送回家去啊，送到这个家庭。这个家里头他的父母一看到儿子有书信回来了，他没死啊，所以其父母见书一手疾不累一指，这笔迹不对就怀疑，人继而曰：书可假银不可假，想而无养，父随不嫁了，其子后归，夫妻相保如初。印上书救了一个人的命啊！这一对公婆看到这个有人寄这个寄信信回来，又寄了银子回来，虽然这个信呢笔迹不对啊，但是想那银子是真的，那总不能说无缘无故人家把银子送给你，想想一定儿子平安无事。所以就不再逼着媳妇改嫁了，救了媳妇一命啊！印上书救了他一命啊！不但救了一命，而且成就啊这一对夫妇。保全而不至于三立了，所以他的儿子以后果然回来了。应先生做了一桩应得了，他做这个事情没有人知道啊。这个事情做了之后 说公又闻鬼语曰：“我当得待呀、啊，奈何奈此秀才坏无私。”那本来他找到替身了，那哪里晓得被这个秀才破坏了？啊，这个秀才就是指的应大佑先生，啊，被他破坏了。旁一鬼曰：“尔何不后知啊？”旁边有个鬼子说：“你为什么不去害他？”啊，曰：“上帝以此人心好，命作阴德上书矣，吾何得而后知？”啊，那这个吊死鬼就说：“他说上帝啊，知道这个人心很好，已经命他做阴德上书了。”我怎么能再害他呢？啊，应公因此一致努力，善日加修，德日加薄。啊，应大有听到鬼在这里谈话了，自己更加勉励。啊，知道这一桩事情做对了，啊，这个上帝命他做阴德上书，他自己哪里晓得？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将来就有做部长的命了。啊，这个是鬼把这个消息托给他的。啊，所以他就更加努力断恶修善，啊，所以他的善天天增加，德天天加厚，啊，欲遂饥，这捐骨以正之，与亲戚有疾，这委屈维持，欲有横逆，这反躬自责，依然顺受。这个都是知道回头是岸，知道怎样去做好事啊。荒年啊，饥荒的时候啊，他捐骨去赈灾啊，去救人啊，遇到亲戚有急事，他总是委屈去，这委屈是委屈自己呀，帮助别人，解决别人的困难啊，遭遇到横逆啊，别人侮辱他，回谤他，遇到这些事情啊，他能够啊反躬自责啊，这学大愚啊，绝不怪罪别人，我自己做得不够好啊，不能令人生欢喜心啊，过失不在人，在自己，自己才能够修善，才能够增长自己的德行啊。所以这些横逆啊，都能够依然顺受啊，依然是欢欢喜喜啊，逆来顺受啊，这个都是极善极德的事实啊。啊，那么他自己以后做了尚书，啊，做到部长，子孙登科第者，今累累也。啊，他的后人，啊，这个登科第是讲考中进士的很多，啊，后代好啊。第七个例子。 徐凤竹的父亲，常熟，这是江苏省常熟县啊，有一位徐凤竹先生啊，徐凤竹氏，其父素父偶遇年荒，先捐租一位同一之昌，又分谷以整贫乏。这是一个善人啊，他的家庭相当富有啊，那么偶然碰到了荒年，或是旱灾，或是水灾，收成不好啊，那么他就先把他自己应收的这些田租完全捐掉啊，从前富贵人家，这中国自古有一个观念，致恒产啊，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不动产。不动产呢是比较可靠啊，但是现在人有这个观念的人不多了啊，古时候有钱都买地买山啊，这叫恒产。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灾难，他的田地总是在啊，他的产业不会也毁掉啊，不像现在，现在的时候你这个工商业的时候是非常脆弱啊，一遇到一个经济灾难的时候就损失非常惨重啊，就从前古人这个观点呢，我们想想还是正确的啊。我去年在这个马来西亚啊，住在李经由居士的山庄啊，这个李居士啊还是有中国传统的观念啊，他到处去买地啊，他告诉我他不存钱啊，决定不把钱放在银行上，他说钱放在银行是个傻事情啊，我的钱放在银行让他去赚钱啊，我只得一点小小的这个利息啊，他这不干这个事情。我说那你怎么做？说我买土地啊，到处买土地啊，所以在这个吉隆坡啊，他开了一个六星级的旅馆啊，那个土地面积是3000个acre啊，外国人一个阴谋等于中国6亩地啊，那3000英亩呢，36,18,000，中国亩是18,000亩啊，啊，这么大的一块地啊，他在古晋买了个山啊，这面积多大呢？5000个acre啊，5-6就3万，中国亩是3万亩啊，啊，都很大了，啊，整理的非常之好，啊，那么他告诉我，他在澳洲啊也买了几块地，啊，我说多大？他说大的啊，差不多跟新加坡一样大，啊，我说你怎么经营呢？现在还没有开发啊，这一次我去的时候他告诉我这一块大地总共是8万英亩啊，8万乘6，哦，这没有法子想象了啊，这是一块最大的 还有两块比较小的是一万个 echo 啊，有一块最小的，但是那个地方风景非常之美，他准备优先开发，有2000多个 echo 啊。所以我听了很欢喜，我说你到澳洲去开发，我去看看啊。所以中国古人呢，买山买地之恒产啊，这个是很正确的一个概念。那么你们有这么多土地，一定是租给农民去耕种啊。农民没有土地，他向地主啊租地，每一年耕种呢纳租啊，在收成里面收的这个稻谷啊，分一部分呢给这个地主，地主啊收租啊。那么徐凤竹的父亲是个地主啊，他遇到荒年，他就把这个收租啊，或者是减免，或者是通通捐出去，来提倡啊救灾啊。又分谷以正平法啊，自己家里面的仓库这个稻米啊，他把它拿出来啊，在拯救这一些贫穷的人，常常做这些好事啊。啊，夜闻鬼唱于门月啊，他曾经听到这个夜晚鬼在他门口在唱啊，唱的什么呢？千不匡万不匡，徐家秀才做到了举人郎，向徐而呼连夜不断啊，这鬼在门口叫啊啊。徐家秀才那个时候就是徐凤竹啊，徐凤竹是秀才啊，就是说他的这个父亲做这些好事啊，果报他会得到了啊，他去考试啊一定会中举人了啊。十岁凤竹果举乡，他的这个凤竹果然在这一年考试啊中了举人。其父因而以积德，孜孜不怠啊，修桥修路啊，斋僧节众，凡有利益无不尽心啊。他的父亲听到鬼唱歌，哎，果然儿子中了举人了啊，真的有了孝业了，所以他行善呢格外的努力。啊，以是增长啊，啊，格外努力啊，去做这个善事，孜孜不息。啊，修桥补路，这举几个例子。啊，利益方便行人。啊，斋僧接众。啊。这个斋僧是请出家人吃饭啊，戒众呢是戒济大众，那么在这里既然讲到斋僧了，斋僧的利益在哪里？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？明朝时候、清朝时候，这个风气盛行，现在中国、外国还是很盛行。 在家居士啊，以财无共生，希求修福啊，而接受供养的这些出家人要为他说法，换一句话说，要教导他了。在家人对出家人是财布施啊，出家人对在家人是法布施啊。所以斋僧呢是求法的，我们在《楞严经》上看到啊，释迦牟尼佛接受过往大臣的供斋，惯例用完斋之后决定要讲经说法啊，这一天释迦牟尼佛接受供斋之后没有说法，起身就走了，这些斋主啊跟着释迦牟尼佛不放啊，哎，你没给我说法了，我跟着你啊。啊，原来释迦牟尼佛要去办事，办什么事呢？阿难尊者遭了难，啊，先去救他。楞严法会呀、啊，是这个因缘起来的，所以那一些供斋的人都参与了楞严法会。啊，这个是斋僧真实功德、真实的好处啊。啊，这些出家人有道德、有学问、有修养，是社会大众的导师啊。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多元文化的教师，他们真正做到彻底的牺牲奉献。啊，为求学问，为教化众生，奉献了一生呐、啊！啊，这个接种是碰到有困难的人，结是结机啊，他贫乏，或者是失业啊，他缺少吃的，缺少穿的，缺少用的。凤竹的父亲啊，他们家里有财富，只要遇到都乐意去帮助，凡有利益无不尽心的，只要是有利益于社会、有利益于大众的事情，没有不尽心尽力去做。命中有财富啊，应当这样做人就对了。啊，财富绝不是供给一个人享受的，绝不是供给一家人享受的。啊，你命中有财富，你就要知道，你有使命，啊，你有责有职责，帮助世间一切穷苦之人。你的财富啊，生生世世享受不尽啊！啊，财从哪里来的？财从布施来的，越施越多啊！啊，他这样做，这个后来呀、啊，又听到鬼在他门口啊唱歌，啊，唱的是。千不狂万不狂，徐家举人直坐到肚堂。啊，那个官越做越大了，凤竹官总两折巡抚。啊，巡抚就是现在说的省长。啊，做到浙江的省长啊。 可见的。先人积功累德啊，果报无比的殊胜呐！啊，那我们想，他的儿孙都享这么大的福报，那他自己呢？自己福报一定更大啊！但是他自己已经不再是啊，自己的。